舌战，如枪似棒，醒目拍打心房，功夫全凭口一张，道出三千锦绣文章。纵横百合筋骨，褒贬中间若强，是非曲直论奇详，名家书场。
请继续收听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。
这位燕太子丹呢，献金丸，拿赤金做的那弹丸，捧到了荆轲的面前。他请荆轲喝酒、听歌、看舞，看一个美女在那儿抚琴、弹琴呢。荆轲无意中说了这么一句：“哎呀，这女子的手太好看了。”没等吃晚饭的时候，这位燕太子丹把这美女的双手给剁下来了，献到了荆轲的面前，使勇士荆轲十分感动。他本来还想再找个助手，他看燕太子丹等不及了，自己这才立刻动身离开了燕国，前往秦都啊。风萧萧兮易水寒呐。张良心想，燕太子丹为访一个勇士下了那么大的功夫，我这算什么呀？他就不愿意再更多的给这些家人解释了。这些人一听，哈，我们都明白了，公子您可要多多保重啊，可是您身边没有人怎么能行呢？没人不行啊，这个说起来是个好事，这小孩啊得精心看管。但是呢，从另一方面看，这个小孩也好，大孩也好，你得让他呀锻炼，让他少一些这个依赖心理。他摔个跟头，你说大人还有摔跟头的时候，小孩哪能不磕磕碰碰的呀？就不必那么一惊一乍，吓得不得了。孩子摔一下没怎么地，哎，这个当妈妈的哇这么一叫啊，倒把孩子给吓一跳。其实这并不是真正疼爱子女。那么这些人今天看张良还像是啊怀抱的那张良呢，哎，64个人在那哄着捧着，说您身边没人不行。张良一听，嗨，我都这么大了，你们没看这些日子我什么苦都吃了吗？现在你们看看我像不像个老百姓吧。说着，张良就把衣服换了，由头上换到脚下。家人们看呐，看着看着乐了。哎，张良想，你们乐什么呀？笑什么？不是，公子，您让我们说实话说假话呀？哎，这叫什么话呀？当然我让你们说实话，您让我们说实话，我们怎么看您？怎么像我们的公子？哎呀，张良一想，麻烦了，那得怎么办呢？这玩意儿，我这衣服由里到外呀，都换了。我们反正说不清楚，看着您也许是看时间长了。哎，张良叹口气，别管他了，就这样吧。你们走吧，把这些人都安顿完了。张良、张子房是打马上路啊，他奔哪儿了？奔渔阳。渔阳是燕国的故地，这渔阳是现今的什么地方？就是北京密云这一带。他知道燕国多处慷慨悲歌之事，要想访勇士就得奔这边。等张良来到了渔阳地带，住的店里，然后啊上街走走看看，访吗？你不能到这会儿直不瞪眼的就去满世界乱打听乱问呢，得一点点访。住在店里的几天，一有时间呢就跟这个店里掌柜的聊聊，跟他打听打听，这儿有没有勇士。嗨，店里掌柜的瞅了瞅张良，苦笑了一声，公子啊，您这一问我明白了，我们燕国 不错，过去出过很多啊慷慨悲歌之事啊。田光，田光文景见荆轲呀，高渐离，荆轲，反正我们这会儿这么说吧，能人名士不少，可是自从燕国被秦国灭了之后，这些慷慨悲歌之事啊也不多了，有的远走高飞，已经搬走了，有的呢已经老死在家了，哎，不大好找啦。您要是访勇士，我可以给您呐、指一条路，您还得呢多跑点道。张良一听微然一笑，那没什么，我不怕跑路，只要在咱们中国版图之内，你说哪儿吧，哪儿我都去，哎，版图之外也未为不可。这个店主东隅一笑，您要访勇士，您必须得到莫会国呀。哦，一句话提醒了张良，我知道了，多谢你的指点，重谢了这位店主东。第二天天还没亮呢，张良打点上路奔莫会国来了。这地方在哪儿啊？这地方在现在的这个凤城以东。这帮子可真不近呐、啊！张良下了苦功夫了，他是饥餐渴饮，小行夜宿啊，好不容易来到莫会国了。他打听莫会国这儿有一位知名的勇士，叫沧海公啊。张良买着重礼来看望这位沧海公，跑了五趟都没见着这本人。呵，张良心想，这位真难见呐、啊。有人也告诉他了，说公子您别着急，沧海公武艺高强，他收了好多的徒弟，哪个徒弟对他都不错，有时候就把他给请来去了，请去一教习武艺啊，就得住些日子。哦，张良耐下心来等着，终于使他见到这位沧海公。张良把来意这么一说，这位沧海公是仰天大笑，公子，你我是智者心同啊，想到一起去了，你不是为杀暴君秦始皇吗？你来看。说着刷啦一下亮出一件兵器来，使张良是大吃一惊啊，一看是一把120斤重的大铁锤。嚯，张良一瞧瞧这大铁锤，不用直接砸在这秦始皇的头上，就顺他那个宫殿上边，哎，隔着房顶往下砸，也得把这秦始皇给砸扁喽。我看行啊，那就这样了，咱们就凭这件武器了，就能够啊复六国，解天下百姓倒悬之苦，除掉暴君秦始皇。和俩人一见如故啊，痛饮了一夜，长谈了一宿，第二天同时上路。他们到处打听问，知道这秦始皇啊喜好出游，爱出来溜达，这回让他们把底儿给摸到了。秦始皇东游要经过这个阳武县，走博浪沙，二位就在这儿等着。沧海公告诉张良，哎，公子啊，你可不能总尾随在我的身后啊，怎么你得离我远远的，说是有万一也有一万，万一要是出点什么差池，比方说行刺不得手，我很可能被秦始皇捉住，咱们俩叫他逮住一个就可以了，不能一双一对都让他给抓了去，那不麻烦了吗？哎呀，张良一听，那不行啊，
怎么，大哥，我必须得跟着您呢，是我把您求出来的，我哪能躲得远远的去坐山观虎斗啊？那我叫什么意识啊？我这书不白念了吗？没有危险便罢，若有危险，我得首当其冲。嗨，沧海公一听，你这不是瞎闹吗？怎么，先帝，你比我高明多了，你是个有用之才，我不过是个匹夫之勇，你不能跟我在一块儿，要这么着，那你别怪我不够朋友。这铁锤不是吗？公子您扛着。张良一瞧，我扛不动。怎么，我哪能拿动他呀？好家伙，120多斤，他比我体重都重，我哪行？应该你又拿不动，你在我旁边这儿还耽误事儿。哎，如果我要跟秦军秦将交起手来，我还得挂念着你。哎，这不灵，这不灵，你得赶快。在行刺的时候，他把张良打发得远远的，沧海公这才在博浪刹机车，果然失败了。今天自己碰死了，碰死之后还让秦始皇把首级割下，那么用高杆挑起来，哎，找这个幕后指使人，让这些黎民百姓看。张良也在人群里，他不看则已，这一看鼻子一酸，显一显热泪是夺眶而出。张良一想，不好，怎么，我怎么能在人群里头这看着看着掉眼泪呢？这要引起了别人的警觉，那怎么办呢？自己把牙关这么一咬，强忍住心头的悲痛，打人群里挤出来，他默默的在想：沧海公啊，您虽然死去了，可是不能白白就这样死了，我一定要为你报仇雪恨，早出暴君呐。自己一刻也没敢停留，连夜他就离开了阳武县，远远的走着。张良哪儿去了？跑到下邳去了。这下邳在哪儿？在现在的江苏邳县东。哎，这个小县城挺好，很僻静，哎，干干净净。他就住在这儿，住在店里头，整天在店里待着，这不是个事儿啊！自己心里边有好多事情，火是火燎的，他着急呀。没事啊，就出来走走。有时候呢，这个饭呢在店里吃，也有时候在街上吃。哎，找了这么一个小饭店呢，挺干净，饭菜做的也很可口。那么张良就几乎在这包饭了，每天到时候就来吃饭。那酒家呢都认识了，可但是不了解张良的身份。一看，哟，公子您来了。哎，张良冲他一摆手，怎么，别叫我公子，我烦这俩字。张良心说，你知道吗，你秦始皇已经传旨了啊，到处逮这公子逮不着呢，你这不是给我上眼药吗？这酒家一听，那怎么称呼您呢？你就叫我客官得了。哎呀，这酒家看了看张良，心里说，您可比这客官文静多了，我瞧着您呐，一举一动就是一个非常有规矩的人，确实是一位大家公子。哎，那筷子怎么拿，筷子怎么放，布碟怎么搁，哎，那菜怎么吃，酒怎么喝，好像啊有这么一套规律似的。哎，不是坐在这地方，这家伙啊脚往凳子上这么一蹬，啪把衣裳这么一甩，光着板脊梁就开搓，不是。我瞧您呐像公子。 张良一听你再说我打你了，怎么你干嘛总公子公子的呀？好了好了，您请坐吧，今儿您请这儿坐。哪儿啊？给让到雅座去了。张良一想，我这地方够背景的了，哎，把这旮旯这一小桌，干嘛非得上雅座？我嫌憋屈，要不我早就去了。不，今天您呐必须得这儿坐。好好，张良坐下，功夫不大，人家把茶打过来了。他这么一瞧，我已经喝好了茶了，我是来吃饭的，您得喝一杯。张良啊真想要笑，怎么他觉得这酒家怪有意思，这什么毛病？这一看今儿个这个饭菜呀、啊、全变了。嚯，四碟八碗，蒸炸煮烙，哎，我没要这酒饭呢，你怎么给我上这么多呀？一个是我吃不了，一个人能有多大的饭量？那不都浪费了吗？再说了，张良没法往下说了。怎么？自从啊，我打定了主意要杀暴君秦始皇那天起，我就开始是粗茶淡饭，好吃的我全不吃了。那时候所谓好吃的呀，也没什么特好吃的，哎，最好的，像那大户人家，就像张良这样的人家吧，将相之家，应该说呢，这个用鼎食，到时候吃饭得鸣钟击鼓。张良家里那派头也那样，他也没少吃好东西，鼎大也不过就是吃些羹。哎，什么鱼羹啊、肉羹啊、鸡蛋羹啊，就吃点这个。你像什么这个燕窝、鱼翅、猴头，这个鲍鱼、驼峰熊掌，那时候不多，可能啊做的也不那么细，做的也不一定那么好吃。大概自从孔子提出来食不厌精之后，那么各国诸侯啊才开始讲究点吃。原来呢就大牛腿啊，往上一上，大概煮个八成熟、七成熟，带血丝呢，还弄那刀子噌噌拉起来，秃噜这就开吃。还有的吃生的，也不怕跑肚，大概适应了。所以呢，张良他打算要多受些罪，他就吃些粗茶淡饭。今儿这么一瞧，你给我摆这么多，这干嘛呀？您就放心吃吧。不瞒您说，这个公子啊，不。那个客官，就打今儿个起，您是顿顿天天，哎，就这吃喝了。您愿意来您这吃，您要不愿意来，您住哪儿了我们给您送去。您瞧没有，我们这会儿有这提盒，有挑盒，给您挑了去。哼，张良站起来了。哎，酒家一瞧，您怎么了？我不吃了，我换个地方。你这怎么回事啊？有你们这么做买卖的吗？啊，人家不想吃这么多，也吃不了，非给人家吃，这什么意思呢？酒家为难了。我说您可不能走啊，您一走我这饭碗就砸了。是吗？张良一听，这么严重吗？啊，那究竟是为了什么呀？嗨，没法跟您说，也不让跟您说，就让您呢这么吃。您也甭给钱啊。对了，我忘了说这句话了，您甭管我给您上多少菜，您哪么吃一炕二眼观三呢？是不是？不要您的钱，有人把饭钱给您厚了。哦，张良还为难了，我走了吧。你看这酒保的这个饭碗子打了，我不走吧，这玩意儿我在这儿既无亲也无故，是个举目无亲的地方，我谁也不认识，怎么这儿能有人候我的酒饭账钱呢？如是者三天。张良实在受不了，他把酒保叫过来了。我跟你说，一个是你必须收我的钱，再一个你必须把这个候饭钱这人给我找过来，找到我的面前，我得见见，起码我得谢谢人家。
要不然就从现在起我绝食了。那年头有这词儿吗？没有，就是说我不吃了，咱们再见。哎，就在这时啊，听门外有人一笑，哈哈，贤弟何必如此啊。他这小雅座的帘子这么一挑，由外边进了一个人，酒家这么一看，哎，得了，这个那个什么，客官爷有什么话您就跟这位说吧，后您酒饭账的就是这位。说完了，酒保退出去了。张良仔细打量来人，看此人呐，年纪在40开外，面似淡金，双眉高挑，二目有神呐，鼻直口正，海下一步短须。看着有点面熟，可一时就想不起来此人是谁。这个人冲着张良一拱手：“贤弟呀，如果要是我没认错的话，你就是张良，张子房兄弟吧？”哎呦，张良腿软呐，怎么心说坏了？怎么这地方要认识我的人呢？自己下意识的右手一扶佩剑的这剑柄，这个人没太注意，没注意张良这个动作，是不是？张良一想，嗨，沧海公都已经壮烈的死去了，我报个名还害怕呀？我对得起沧海公吗？不错，正是我。请问阁下您尊姓大名，仙乡何处，你怎么会认识我呢？哎呦呦，这人一听啊，贤弟你把玉兄我忘怀了，我可一直想念着你呀。玉兄不才，相伯师爷。张良听完之后仔细这么一回，哎呦，想起来喽，这位就是当年楚国大将大元帅项燕的二公子。项燕自刎了，因为楚国被秦国给灭了，项燕一败之下是自刎而亡。楚国大将项燕有三位公子：大公子项柱，二公子项伯，三公子项梁啊。这项柱可了不得，他可养了个好儿子，谁呀？项姬呀，就是项羽，也就是以后啊后文书那位赫赫有名的楚霸王啊。这位项伯呀，是楚霸王的二叔。哎呦，张良赶忙上前施礼呀，老哥哥是您呐，恕小弟我眼拙，一时之间我想不起来了，您可千万莫怪，要行大礼，相伯赶忙双手搀扶啊。
听众朋友，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《西楚霸王》就播送到这里，节目编辑邹雨萍，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娱乐广播名家书场，精彩节目敬请登录央广网 3w.cnr.cn 点击娱乐广播。